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呢是介绍六妙门的第四章，对治六妙门。前面几章呢，我们已经对六妙门这个修法有一个很笼统的了解了。那每一个妙门都要个别个别的练习，然后再依照这个次第不断不断的重复练习，一定要到非常纯熟，就是对六个妙门的内容功夫非常纯熟，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谈到怎么样来善巧的运用，什么时候应该修止，什么时候应该修观，什么时候应该熟悉，什么时候应该随习，什么时候应该修观环境，每个妙门呢，如果功夫纯熟就是能够善巧的运用。那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对治六妙门，就是在非常熟悉了六妙门之后呢，我们就要用六妙门来对治我们修行这其中会碰到的种种障碍。我们知道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但是为什么现在不是了呢？就是因为有三种障碍。那这三种障碍，第一种是报障，报障就是已经报的果报现前了，就是这一世，因为我们现在开始要修这个止观，一上座呢，不是散乱就是昏沉，这个就是报障。当我们精神比较好的时候，就容易散乱；那等到精神不好的时候，又容易昏沉。所以就是一坐当中，不管你坐多久，大部分的境界就是昏沉跟散乱互相什么，互相的出现。那为什么会有这些情况呢？虽然我们很想很快的得一心，但是为什么这个昏沉散乱的现象会不断不断的出现？那就是因为过去世跟过去世的那个熏习有关，一直到这一世。我们知道是先生烦恼，然后造业，然后才有果报。所以这一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果报现前呢？然后它不断不断的障碍我们成就止观呢？那就是跟过去世我们的那个习气烦恼有很大的关系。那既然是已经是果报，已经呈现果报了，那我们怎么观察自己？我是属于散乱心比较重的呢，还是那个昏沉性比较重的呢？还是那种紧张型的呢？所以报障它一般分成三种情况。那这三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我应该要修哪一个六妙门的哪一门来对治呢？那首先我们就要了解报障有哪些内容。如果我们以个性来分析的话，有些人天生就是比较散乱，就是说他很难专一，这种就是那个脑筋动得比较快的，就是说他那个思维很难静下来，随时都有很多很多的那个念头涌上心头，他平常是这样子，所以他在打坐的时候也一样，因为习气的关系，多生多劫以来串习那个散乱的习气，所以到这一次打坐的时候他就现行了。所以佛告诉我们，觉观多的教令熟悉，就是那个觉观比较多的呢，就教他怎么熟悉法就对了。所以我们就知道这种散乱性比较重的应该修什么来对治，就是修熟悉来对治，从一到十， 散乱心重的，他一开始练习的时候，他一定没有办法很完整的从一数到十，一二三就又不晓得那个想到哪里去了。好，就是妄念特别多的这样的一个个性还有习气，不然就是数到十几二十几然后还没有发现，等他发现的时候，哎呀，我怎么数到二十几三十几还在数，这个就是表示散乱心非常的重。这是以个性来说，那个觉观是什么意思？我们念过白法就知道，就是寻事的意思。不定心所有事嘛，好，第一个是寻，第二个是事。什么叫做寻呢？粗的分别叫做寻，细的分别叫做事。所以觉观多的表示说他寻事的习气非常强，就是说他分别心很重的意思。粗的分别到细的分别，所以他六根面对六尘的时候，他看的当下他很快就可以分别出那个结论结果，哪一个好哪个不好，哪个漂亮不漂亮，然后他要哪一个，很快就可以决定了。这个就是觉观多的，他反应非常快，就是他念头很多，反应快就是念头多嘛，又快又多的这样的一个个性。好，所以他看东西的当下，听音声的当下，很快就能够分别，然后下出那个结论来，这样的个性应该了解了啊。所以他在那个打坐的时候，就是妄念不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就知道他是属于散乱心比较重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把心安住在数息上，慢慢练习，心跑掉再抓回来，心跑掉再抓回来，所以这个是一个训练心的过程，不怕它跑掉，不断不断的收摄你的身心，它慢慢慢慢这个妄念就会减少。所以数息是最好的对治妄念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只要不断不断的练习，妄念自然慢慢减少，到最后终于消失。这就是暴障的第一种情况，就是散乱心非常重的，妄念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第二种暴障呢，就是昏沉性比较重的。好，那我们看一个人的个性也是可以看得出来，天生他就是那种个性，所以叫做暴障嘛，果报的那个结果，受报的结果，就是他跟刚才那个散乱心重的刚好成对比。刚才是他那个念头停不下来，那这个昏沉性比较重的是他很懒得动脑筋这样的一个个性。像有的人他不管坐在哪里，他不到五分钟就可以打呼的那种。有的人是坐车没办法睡，旅游的时候没办法睡，可是他不管到哪里都是很快就睡着，因为他不太习惯动脑筋，所以他很快那个就没有什么念头了。粗的妄念很快就停止了，可是细的妄念还会有，因为得止的时候妄念才会真正的被扶住，被定力扶住。所以这种情况虽然是昏沉性比较重，它还是有那个维系的妄念。这是讲个性来说。那有一种情况是我们打坐啊，先打坐从数息开始下手的话，慢慢慢慢那个粗的妄念已经慢慢慢慢的减少，剩下细的妄念，然后细的妄念也不会影响那个数字，所数息的那个数字也不会影响。慢慢慢慢的呢，他就进入一种好像没有什么念头，因为他出的妄念已经被扶住了，这个时候他就会进入一种好像昏沉无际的那个状态。你说他睡着吗？也没有睡着， 可是第六意识不清明，第六意识陷入一种昏昧的状态，这就是第二种暴障现前了。它会在我们没有什么妄念的时候出现。如果说你直接得止，然后可以很快的起观的话，那就没有陷入昏沉无际的状态。可是如果不是这样，就是当我们出的妄念慢慢减少，可是就陷入一种昏昧的状态，第六意识不清明。那这个时候就是感觉，因为第六意识陷入一种昏昧的状态，所以他就感觉好像要昏昏欲睡，但是又没有真正睡着，也许还会有梦境出现。应该有些人会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没有什么念头了，但是好像快要睡着的那个时候，甚至还可以做白日梦，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第二种暴障现前了。那也是因为第六意识陷入一种昏昧的状态，所以他这个时候身心是没有办法收摄起来的，所以它同时伴随的就是一种散漫 善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心没有办法收摄，因为当我们心昏沉的时候，我们一定没有办法怎么样，心没有办法收摄的很好，所以它是一种接近那种昏昧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就是有这两种情况发生，一个是昏沉几乎要快要睡着的，那第二种就是散漫放逸的状态。因为你陷入一种昏沉无际的状态，所以你的心没有办法收摄，所以它是呈现一种很散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有这两种状况发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是第二种暴障现前。那这时候应该怎么对治呢？就是修随门来对治。我们这个时候就调心随喜，心随着喜的出入，心念跟着呼吸走，随着呼吸出入，就是你的心念跟着你的呼吸走，你的呼吸到哪里，譬如说吸进来，你的心念就跟着呼吸走，知道吸进来，然后 吐出去的时候也知道，这时候是出息的，出息跟入息，心念跟着出入息走，这个叫随息。那很清楚的观照，不让我们的心有丝毫的分散，这样子慢慢的练习呢，如果我们能够非常专注观照习的出入的话，就能够对治刚才讲的那个第一种状况，就是无际昏睡的状况。因为我们能够专注观照习的出入，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加强你那个觉照的功夫。那我们的心依着习出入，就能够对治刚才讲那个善意的心。所以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修随喜。因为你心依着喜出入，就能够对治，就是心里就能够收摄，那不再会散乱放逸，就不再会有这样的情况。因为你的心是依着喜，所以能够对治善意的心，它的原因在这里。第三种情况呢，就是身心气急气的状况，就是身心紧张，我们就说紧张型。看个性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他是个性比较要求完美的，不可以差不多随便，不可以什么事情一定要弄得清清楚楚，不然他没有办法做。像我们说哦，开始数息啊，从一数到十，他生怕数不好，所以他就要很清楚的把它弄，就是一定要问得很清楚，那个数息那个心念是那个呼吸是怎么样 是哎，心念是放在哪里呀、啊？然后那个呼吸是应该要怎么样呼吸啊？所以他会把自己弄得很紧张，然后到最后变成说在控制那个呼吸，然后那个属息也没有办法非常的专注，因为他要分心检查每一个小细节，这样的一个个性。像我们说七字做法打坐那个方法，他光是调那个姿势可能就搞了三个月，我们是比喻啦，就能够明白他的个性是希望每一个小细节都弄得很清楚的。所以你教他那个属息的法门，他可以有800个问题出来，一定要弄得很清楚很清楚，他才能够很安心的来属息，这样的一个个性。那这样的个性就会把自己弄得很紧张，这是以个性来讲。那在我们打坐的过程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那就是说，就是说我们坐久了，我们身体会变得很僵硬，那我们身体就会无形当中产生一种压力，升起的那个僵硬的压力。那或者是因为姿势不正确，那就造成肌肉紧张，也会让我们觉得有一种压力，或者是我们心里因为恐惧不安而产生压力。所以不管是身体僵硬或者是紧张，还是心里因为恐惧不安，因为听了太多负面的消息有关于打坐的，小心不要走火入魔啊，什么什么就很多嘛，随便举就可以举一箩筐。那我们现在不要举例子，为什么？因为不小心又听进去，又种下那个种子不好，所以就是听了很多，所以他对这个法门呢就是充满了不安定感，所以他在练习的时候就会一面练习一面怀疑，然后心里面就会造成紧张压力。总而言之，就是身心有紧张压力的现象产生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你的暴胀来了，所以它是属于第三种暴胀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用指门来对治，我们就发现自己身心有紧张的状况产生，就是之前有好几位，大概有30位说练习打坐之后，他就什么胸闷啊、胸痛啊、心口不舒服啊，那个都是他压力紧张造成的，不是你身体没有放松，就是你的心没有放松。所以现在怎么办呢？就放宽你的身体，放松你的心情，把呼吸调好，然后再把心专注在一点上修止。所以他这边讲的用指门来修对治，之前我们练习过不同的指法，那我们现在是专门指那个治心指，就是那个修止的方法。有一个就是看着你的念头，当你发现念头起来的时候，制止它不要继续的攀援下去，这个叫做治心指，就是制止你的心念。所以你现在只要把你的身心放松，把呼吸调好之后，你的心念就看着，就是保持高度的警觉，一有念头升起就 stop， 就制止它，然后它就消失了。它本来也会消失，之前消失是你没有察觉，现在是你有察觉，因为你有起那个警觉性。所以等一下念头又升起来了，你又发现它，不让它继续，因为没有这个觉照的功夫的话，他就会想一堆嘛，一念攀着一念，可能想个5分钟之后你才察觉说，哦，我怎么想那么多，一切都来不及。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嘛，不怕妄念一直起来都没关系，就怕你觉得太慢了。所以我们现在保持高度警觉，念头一起来我们就发现就制止了，因为我们一发现它就消失了，他就不可能再继续想下去。所以这是一种很轻松的， 你也不管呼吸，你也不要管它那个，你也不用数呼吸，你因为有的人就是越数越紧张，就是有这样子，越数越紧张，他就开始呼吸，控制他的呼吸又更紧张，变成呼吸不顺，所以这样的情况你就不要再数了。所以这个是最轻松让你身心很放松的一个情况，就是你什么都不要管，也不要管心念，也不要放在呼吸上面，然后管那个进啊出啊的，这个又可以八百问，对不对？因为吸进来是吸到哪里为止，对不对？吐出去是要吐到哪里？因为有很多不同的法门，是可以从身外吸进来，一直到什么脚底的，可以到达那么长的距离，也可以从脚底慢慢观想，然后再从什么鼻子呼出去，然后还要再到达前面的地上，就是有这样的修法。所以他之前可能杂讯太多，所以现在我们说心念跟着呼吸走，哇，那他又要想说，那我的呼吸要从哪边开始，哪边结束，又把自己弄得很紧张，好，所以都不要管了，不要管数字，也不要管呼吸的方向，好，你只要看念头，很轻松看着念头，这样就好了。所以它就可以消除我们那个身心紧张的状况。所以这样子修一段时间呢，紧张的感觉就会比较缓和了，那个恐惧不安的情绪呢也会消除。好，所以我们用指门来对治身心紧张。所以这就是第一种暴胀的三种情况啊。你在打坐的中间，如果觉得心散乱、妄念多，你就用数息对治啊。如果心陷入一种昏沉无际的状况，又是散漫的这种情况的话呢，你就用随息对治。如果身心紧张，觉得有压力，就用随门来，用指门来，用修指来对治。这个就是数息、随息跟指可以分别对治三种暴胀的情况。好，我们刚才讲了，一切众生本来是佛，现在为什么不是？就是因为有三种障碍。第一种暴胀，暴胀是已经爆的状况。那第二种呢是烦恼障，烦恼障指的是根本烦恼跟随烦恼。好，那我们念过白法明门论也知道，根本烦恼加上大随、中随、小随，一共有20个，啊，26个。所以我们现在呢，不可能这根本烦恼还有随烦恼都一个一个来举例说明啊。我们只要知道这边所谓的烦恼障，就是在我们打坐的时候，不管是根本烦恼还是大随、中随、小随烦恼怎么样升起，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来个别对治啊？那根本烦恼就是贪嗔痴嘛。好，我们可以把一切的烦恼把它归纳成三毒，我们一般讲的三毒，三毒在归纳就是一个贪，全部都是从贪来的，贪的根本又是从无明来的，以为有我来的，有我才有贪嗔痴，然后才发展成更细的那个随烦恼。所以我们就以贪嗔痴这三个根本烦恼来举例说明。那如果说在打坐的时候想到不断不断的升起，譬如说突然意念起过去种种的情景， 让我们心中不禁升起贪爱之情的话，这个我们就知道它是属于贪烦恼。这个时候就是烦恼障当中的贪欲，贪烦恼升起了。或者是我们在打坐的中间计划未来要进行某些贪爱的事情，或者是在 在打坐的过程当中突然浮现色声香味触这个五欲沉静，是让我们升起爱欲的心，或者是你坐到很舒服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贪着在这个舒服的感受上面，或者是你在打坐这个中间呢有种种的境界，然后你着在这个境界上面，单着种种的禅定的境界，这些都属于贪爱，贪爱的烦恼升起了，那这个时候就要修什么关门对治嘛，我们之前也讲贪爱怎么办呢，就是修不净观来对治。那现在的关门的内容就很多，那个在我们之后的那个释禅波罗蜜会介绍那个所有的那个像九想观啦、八倍舍啦、八圣处啦，还有那个种种的的那个不同的内容，那个时候我们才会详细的讲那个关门每一种关门的那个内容要怎么修。那现在只是笼统的介绍，就是当你贪欲升起的话，你可以修关门，这个关门包含了就是九想观，就是不净观先修九想嘛，我们之前有介绍过，还有呢那个八倍舍的第一个初倍舍，还有八圣处的第二个圣处，还有之前我们练习过的那个不净观，用这些来对治，就是看你不同的贪爱，然后用不同的那个关门来修对治。这个是指贪烦恼现起的时候，烦恼上的第一个贪，第二个嗔恚升起的时候呢，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嗔恚的障碍升起呢，就是在打坐的过程当中，如果坐突然想起种种不如意的事情啊，或者是想到冤家，心中就充满了怨恨之情啊，或者是在静坐的时候呢，有人干扰，有外在的那个外在的因素干扰，或者是外缘的干扰，外人的恼乱，或者是外缘的干扰，这个范围就很多。譬如说你坐到很安静的时候，突然蹦一声很大声，结果就什么受惊吓，或者是突然有人很大声的喊你的名字，你也吓一跳，因为你已经很安静，身心都在一种定静的状态，所以会受惊吓或者是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一直干扰你，然后你越做越生气，越做越生气，很想这时候冲出去跟他理论，像这样子之类的，就是会升起那个嗔恚的心，恼怒的心。所以严重，如果情况比较严重的话，它就会让我们的气脉怎么顿时之间就混乱。所以当我们修行一段时间，或者是打坐一段时间，就是特别不可以发脾气。这时候发脾气就是很快的，你那个什么气血都逆流啊，然后整个气脉就是混乱掉，所以你会觉得很辛苦。之前没有修行都 OK， 好像一般人发大脾气，然后怎么样那个怎么怒骂怎么叫嚣，他好像刮过台风就咻过去，他就没事，风平浪静，也没有什么不舒服，没有什么后遗症。可是修行人不一样，因为修到最后会每一个很维系的心念都会让你的气脉有很强烈的震动，所以这个时候很维系的那个烦恼，你的身心就会受到很大的那个冲击，是不一样的。因为你现在身心已经非常的宁静了，因为修止观或者修行，身心已经非常的宁静，然后你的气血也是怎么样都调得很好了，然后气脉也是随着它正常的那个什么路径在很那个很顺畅的在运行，所以现在一动怒或者是一发脾气，它整个本来很正常的运行都被你打断了。 因为我们到最后我们的那个气会入到很细很细的脉，所以很细的脉就没有办法在很短的时间马上就调好，懂吗？因为一般的人他发完脾气 OK 都没事，是因为他的脉很粗，懂吗？就是说他的气只走到那个很粗的脉，那微细的脉是都没有办法走到很微细的脉，所以他可以发完脾气就没事，因为他不用调那个气。我们说脉气明点嘛，他三个是就是那个互相运作的，所以你生脉走到很细的话，那个气也会越来越怎么微细，那你的明点会越来越进化，会被进化。这个之后我们还会详细再来讲这个脉气明点，其实就是显教讲的那个身口意，就是身口意，就是这三个而已。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这个身口意或者脉气明点要把它调和好，这样我们止观才可能成就。所以我们借着修止观，慢慢的这三个脉气明点就慢慢在做调整，所以这个时候是没有办法经得起那个强烈的那种情绪的冲击，它的反应会很强烈。所以万一你在打坐的时候突然有很大的声音，或者是突然有发生什么事情让你嗔恚心已经升起来的时候呢，你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坐，因为你会觉得很不舒服，这个时候你就赶快下坐。怎么办呢？找一块小毛巾全身擦你的皮肤，把它擦到红为止，最好是出汗，全身擦到通红，最好是有点那个汗流出来，这样子你就会没事，要不然你会辛苦很久，可能很多天，有些人就会头痛啊，还是就是好像全身都不对劲，这样子要好多天。所以你这样子赶快做这样紧急处理的话呢，你就不会有那个后遗症。好，因为它就是把你那个因为嗔恚心发起来的那个气，不是让我们的气脉都混乱吗？然后它就乱跑到那个粗的脉、细的脉，因为你这样擦，把那个气都散掉，所以你就没事了。那你如果把那个气还留在身体的话，它就会继续作怪。好，所以我们会很辛苦，很久很久这样子。所以现在就讲到，万一你在打坐的时候升起嗔恚心，觉得很不舒服了，就赶快下坐，赶快搓，拿毛巾来搓皮肤，急救，这个很重要，因为大部分打坐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所以这个紧急处理的方法也是要了解，或者是突然想起以前跟别人争讼的事情，因为在打坐的时候，过去只要埋藏在第八识的种子，它全部都会爆发出来，尤其是烦恼，我们现在讲烦恼障嘛，所有的那些烦恼的种子都会爆发，所以它就一个一个爆，所以你就要知道怎么处理。那嗔恚心我们之前也讲过，嗔恚就是用慈心观来对治嘛，所以这边讲的比较广义，就是你可以修慈悲喜舍等等的观来对治嗔恚障碍的升起，嗔恚烦恼障的升起也是用观门来对治。那如果在打坐的时候呢，出现了颠倒邪见，突然就是邪知邪见就出来了，怎么会有邪知邪见出来？就是你过去世到这一世曾经种下的邪见的种子，现在怎么爆发了？就突然就冒出来那个很大大大邪见，然后开始怀疑佛法，怀疑上师，怀疑这个法门，怀疑哪个师兄，怀疑哪个道场，就是那个就出来了。那如果这些邪见没有被克服的话，就很容易落入外道中那个 落到那个外道那边去啊，因为外道就是邪知邪见嘛。那你这个邪知邪见如果不被对治的话，哎，修了半天就变成大外道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用环门来对治。好，这个时候就修环门。就是为什么会有愚痴邪见的情况产生呢？就是因为对世间的实相，我们说诸法实相啊，或者是人生的真理不明了啊，才会有愚痴邪见的产生。所以我们这时候用环门，环门的范围也非常非常的广，那就是如果要详细讲的话，就是看你是哪一种的邪知邪见。如果说你是不相信因果有三世轮回的，那你就观什么十二因缘嘛，我们讲过啊，十二因缘的观法，这样子你就可以返本还原，回归到那个什么产生愚痴邪见的那个原点是什么，就是无明嘛。那如果你有强烈的那种外道的邪知见，因为外道的邪知见就是说，就是会不是落在有边，就是落在无边啊，就是我们所谓的四边嘛，啊，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所以一般就是四边，啊，只有佛法可以离这个四边，佛法你证到最后的都是离四边，只要还在这个四边，都是外道的邪见。那我们一般最容易犯的就是有能所嘛，这样懂吗？因为我们清净的菩提之境当中是本来是无念的嘛，我们说真心无念，真心离念，有没有？它是没有能所的，就是一念无明起开始有了能所，一念无明升起了妄动，就有八识。八识的自证分又什么？又要升起那个能见的功能，所以它就有了见分。那你有能见的功能，要见什么呢？就我们所谓的六尘境界嘛。所以有一个能见，有一个所见，所见就是相分。有一个能，有一个所，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能所的二元对立。我们现在都是有啊。有一个能源的心，还有一个所缘的境嘛，啊，不然你怎么知道你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所以我们一般都是已经落入能所，所以我们才会有那个善恶的对立，我们就一定要好，然后要那个要排斥那个不好的，那个其实已经有善恶的二元对立了，都有能所，啊，这个其实是最大的无明邪见。所以我们想要打破这样的愚痴邪见呢，我们就是要修止观嘛。你第六意识保持限量无分别，我们不是常常说能所双亡吗？我们讲到那个环门的时候有讲嘛，对不对？能所双亡才可以那个反馈到你的自性当中，然后你本质清净的自性才能够现前，这个就是净门嘛。从环门到净门，我们之前曾经有讲过，没关系，我们这次还是要六妙门再重新练习一次，每次练习，每次练习，练习到滚瓜烂熟，功夫成熟为止，所以不用担心。所以现在最大的无明其实就是有那个能所，所以我们要修到能所双亡，这个见分跟相分就会回归到那个自证分，自证分就是八识的本体，这个自证分，这个八识是一念无明来的嘛。好，然后我们再回到那个本来清净的自信，就是你只要回归到那个净门，最后的第六妙门，最后的那个净门， 你的真心现前，知道我们的自性本来是清净的，那时候就能够破除无明，那时候就是真心无念，真心离念，就不会落在能这个能所二缘的对立的世界当中。好，这个就是要说明，只要我们有愚痴邪见的情况产生呢，我们就修还门，它就很快能够返本还原，回归到我们的自性当中。那当我们的真心现前，那就是进入那个净门，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自性本来是清净的，就可以破除无明。好，所以愚痴邪见烦恼障升起的时候呢，我们就修还门来对治，这是第二种障碍，烦恼障。我们举贪痴、贪嗔还有愚痴邪见来举例说明。那第三种业障呢，哦，这个就是还没有报的。刚才第一种报障说，我们说它是已经报了，因为已经成为你这一次的个性还有习气了嘛。那这个业障呢，就是从你过去造业一直到这一世还没有报的，它会在你现在修止观的时候出现，我们就说业障现前了，这个就是业障，它是属于障道的业，障碍我们没有办法成就止观的业，我们叫做业障。它有三种情况，第一种叫做黑暗业障，如果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啊，突然内心或者是眼前出现一片昏暗而迷失境界，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知道黑暗业障升起了。这个业障是属于什么的业障？属于愚痴的业障，就是你过去这个愚痴的业障比较重，所以你现在 你会在现在打坐的时候突然眼前 一片黑暗。所以要关什么也关不起来，不然就是关不清楚，就是一片黑暗，黑咚咚的这样子而已。有这种情况发生，就知道黑暗业障现前，怎么办呢？我们用净门来对治，就是意念应身佛的相好光明来对治业障的黑暗。这种情况就好像说，那个房间本来是暗的，现在开关，灯的开关一开，哎，瞬间怎么大放光明？所以我们就意念佛的相好光明，就可以对治那个愚痴的业障，就那个黑暗，就好像光明 来了，黑暗就消失了。黑暗跟光明不能同时存在，只要光明来了，黑暗就不见了。所以它是一件事，对不对？就好像我们刚才讲那个无明，无明跟明是一件事。当你无明的时候，就是就没有明；当你明来的时候，哎，无明就没有了。光明跟黑暗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好，所以你意念佛的光明，哎，那个黑暗就什么消除了。在密教也有很多这样的修法，大致上都是观什么心间有什么明点放光之类的。卡鲁仁波切他有传一个方法，也是很好用，很简单，因为大家都修都念那个观世音菩萨嘛，不然就是念那个六字大明咒，所以我们就可以观想有一个小小的观音坐在我们的心间，我们的心间有一个小观音，这个观音是坐在一朵四瓣的莲花上， 不要问我花那个莲花什么颜色，莲花很多种颜色，有白的、黄的、红的、紫红的、紫蓝紫的，还有杂色莲花，四瓣的莲花，小观音坐在四瓣的莲花上。小观音，你也不要问我他是拇指大呢还是多大，那个都不是重点，对，重点是他放光，好不好？光明可以去除黑暗的障碍，所以我们就观这个观音呢，他坐好，坐在那个四瓣莲花上之后，他放光，充满这个房间。如果你的心量更大，你可以再扩大、光明充满这个宇宙法界，就这样子睡觉，每天晚上睡前这样子观想，你那个黑暗业障很快就可以消除，因为你没有事情就做光冥想啦，而且是观音放光，又有观音的加持在里面。是卡鲁仁波切传的，还有卡鲁仁波切的加持在里面，所以它对治这个黑暗业障蛮好用的，可以试试看。你就是心保持这样的一个观想，然后入睡，就在一片光明当中睡着了。好，这是第一种黑暗业障现前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意念应身佛的向好光明来对治业障的黑暗。第二种业障呢，就是恶念业障。曾经有师兄问过这个问题嘛，就是他在打坐的时候那个念头很不好，恶念一直冒一直冒，怎么样压都压不住，这个就知道恶念业障现前了，就是没有来由的，就你打坐的时候莫名其妙的，他心里面就突然升起了不好的念头，什么坏念头都跑出来，压怎么压怎么赶都赶不走。那你坐在那边一直坏念头，那等于是什么？你意念中一直在造作恶业啊，不同的坏念头就不断不断的造作种种恶业，因为那个是属于身口意业啊，身口意的那个意业嘛，所以你坐在那边一直升起不好的念头，就是你一不断不断在造意业，所以它是属于恶念业障。那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那些恶念都从哪里来的？就是你过去所做的那个罪业的种子含藏在第八识，现在因为你修定，它就爆发了，种子生现行，所以很多那个不好的念头一直冒，知道不应该，可是没有办法，它就一直出来，怎么办呢？这个其实是一个进化的过程，所以我们也不用害怕，就说平常 没打坐都没事，可是我一坐，哇，那个所有的坏念头都起来了，所以要报复啊，要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个哦，通通都出来，也不用担心，因为它是一个进化的过程，它一直含藏在你的第八识，你没有处理，它也不会消失啊，它不会自己消失，对不对？哦，所以它现在爆出来，你反而知道，哦，你还有这么多那个业障还没有清的，哦，那些业障的种子原来过去含藏了这么多，不晓得什么时候埋了这么多，所以他现在一直爆很多，那你就用什么进门来对治，把这些业障种子全部清净，不是很好吗？哦，所以也不用担心，就让他爆，然后你有法门来对治就好了。哦，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来修这个进门呢？就是意念报身佛圆满清净的功德来对治内心的恶念业障。这时候意念报身佛，刚才是应身佛，现在是报身佛，报身佛才有圆满清净的功德。好，所以我们就意念报身佛， 用佛的智慧还有圆满清净的功德来对治内心的恶念业障。只要你正念相续，就是说你意念这个报身佛圆满的功德，念念相续，那你刚才那个恶念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存在？因为你不可能在一念当中又起恶念又意念佛的功德，没有办法同时设，对不对？你一念只能意念一个啊，或者是只有不是恶念就是善念。所以你现在变成说，你用意念报身佛圆满清净的功德来代替你原来那个念念什么不好的念头。所以只要你能够相续，正念相续，就是念念都这样子念，那原来那个是不是就没有了？就用这种办法来对治，只要正念相续，那这个恶心呢就必然会消除。所以不用怕它冒出来，你就把它转成清净的功德。好，那如果在打坐的时候有种种恶境界相出现的话，我们就知道恶境界业障现前了。那这个恶境界相就有很多种，因为每个人的那个业力不一样，业障不同，所以它出来的那个境相会不一样，境界相会有种种的不同，种种的差别。也有很恐怖的，也有让你那个感觉很痛苦的，或者身心觉得受到那个逼迫的，比较轻微的就是身心烦躁，所以我们坐在那边身心烦躁坐不下去，要知道也是恶境界业障的一种，只是说它比较轻微。所以轻微的就是身心烦躁，比较严重的话，我们就会觉得身心受到那个逼迫啦，或者觉得很痛苦啊，当下觉得很痛苦，这个就知道业障现前了。好，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发生呢？还不是因为过去世或者这一世所造的业障发起来了，所以才会有这个恶境界障，恶境界业障现前。也许是过去世的那个所造的恶业，也许是这一世所造的，所以他在我们修定的时候就现前。所以这个时候也是修进门来对治，只是意念的是法身佛。好，所以三种都是进门，但是是法报还有应身佛的差别是不同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意念法身佛本来清净不生不灭，本性清净。好，我们就用这个清净的心念还有本来清净不生不灭这个法身，跟这个法身相应。因为法身我们知道法身是无相的，法身是我们那个自性清净心，它就是法身，它是没有任何相貌的，清净的自性就是法身。虽然法身是无相，但是它可以现一切相，所以一切相其实就是法身的显现。那法身本来清净，所以它现的一切相是本来清净的。那有没有恶境界呢？没有恶境界，因为一切本来是清净的，都是法身的显现。我们这样子意念的话，那个恶境界就会消失。所以我们是用意念法身佛本来清净，这样子来对治恶境界业障。好，那我们今天介绍的呢，就是用六妙门来对治三种障碍。那只要能够三巧运用，这六门就能够断除三种障碍：报障、烦恼障、业障。那这三种障碍 清净了之后，我们本来自净当中所具足的一切功德什么三明啊、六通啊，自然就会发起，像佛的十力啊、十五位啊、什么十八不共啊，全部都能够什么现前，所以一切诸佛菩萨的功德，还有行愿无量劫所发的那个大菩提愿、大恨大愿，也都能够自然现前，不用再另外修什么，因为我们自性本具无量的德能，所以这一切呢，都是因为有这三种障碍，让它没有办法显现。所以当这三种障碍被净除了之后，我们的真如本性自然显现，那真如本性本来具足的一切功德，它自然就显现，你不用另外再修显，另外再修什么法门让这个显现，不用，你只要修到什么清净的自信心现前，无量的功德德能都能够很自然的就显现。好，所以这个善巧运用六妙门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它可以对治障碍我们不能够成就的最主要的原因，它可以用这个六妙门来对治。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就练习六妙门的数息跟随息，明天我们练习止，后天练习观，然后最后一天是还清。好，所以我们六妙门这一次都要重复把它练习一次。那现在请台湾两位师兄上台来做示范。好，我们之前要先有一些暖身还有拉筋的动作，来，大家都很熟了吧，所以我不用跟着介绍，你们就看着师兄然后一起练习就可以了。好，请各位师兄起立。开始，请开始。好好，我们现在先把腿盘好啊，哦，还要弹一下腿，因为刚才那个筋拉得很紧，所以我们那个对，再把它松一松，把那个筋松一松，我们就可以开始盘腿了。好，我们先第一个盘腿，把腿盘好。等一下我会去帮你们调姿势，你们不要吓一跳。好，然后手结定印，大拇指相触，那个两手上下大拇指轻轻相触，然后腰动身体七八指。好，我们背脊打直，两个肩膀平张，头摆正，收下巴，吐浊气三口，鼻子吸气，嘴巴张开吐气，观想全身百脉阻塞的地方都随着气息打开，晦气也随着排除，这样做三次。好，把心念放松，然后吐浊气三口，鼻子吸气，开口吐浊气，观想气息从百脉随意流散，慢慢摇动身体七八次，那个肩膀动一动，然后两个手可以放开，头也动一动，颈部可能颈子有点僵硬，然后两脚也可以放开了， 然后我们先用两手把全身的毛孔先摩擦一遍，然后再开始按摩。刚才我调各位的姿势，有些师兄因为他屁股没有垫高，他就那个屁股跟脚全部都在那个垫子上，然后他屁股没有另外再把它垫高，所以他就会有往后倒的那种情况发生，这是第一个。很多因为他没有垫高的关系。那第二个情况就是很多人低头，不知道是睡着了呢还是怎么样，还是很专心在数息水洗，很多是前那个头往前倾，那往后仰的只有一位，是身体往后仰，所以我们尽量把身体坐直，就是背脊打直。我们前面已经强调那个气滞做法，因为它要让我们的气入中脉，所以这个姿势我们要比较严格的要求。像有一些他就是不太管你的那个身体的姿势，然后只要你很专心在那个法门上用功这样就可以了。那我们的法门是因为之前一直强调，我们之后还是会继续强调，就是当我们越讲越细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为什么这个姿势一定要做到很标准的那个重要性，你才会知道。你真的想要得定啊，或者是开发智慧啊，或者是让你的气脉很通畅啊，那你的姿势就一定要做得很标准，你才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所以我们每一次都会就是调整各位的姿势，希望把那个工具先利用好。那个因为当你的屁股垫高的话，你的背脊是自然就能够打直，要不然因为你是整个坐在一个平面上，所以你那个背脊要打直是比较难的，要不然你就要很用力，那很用力就撑不了多久，你就腰酸背痛。所以看明天练习可不可以想办法，看是垫毛巾还是，要不然你就是那个脚不要在垫子上，只有屁股在垫子上。那如果地太冰的话，你可能屁股就要垫一个毛巾把它垫高，这样子试试看背脊可不可以很轻松的打直，然后不会累，然后头尽量摆正，不要往前低。好，那我们谢谢两位师兄的示范。那我们明天就介绍今天五六七，今天是讲第四章，我们明天讲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后天讲八九，最后一晚我们讲第十章，这样我们这次就可以把六妙门结束。回向愿一次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